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历史频道的一档关于典当行的真人秀节目里面，有一个人带来了一把小提琴，要求对其进行评估。根据这个人的故事，他最近买了一处房产，包括一所房子和一个旧的谷仓。在买了房产后不久，在检查谷仓的时候，他打开一个旧箱子，发现里面有一把小提琴，似乎有很长时间没有人碰过了。当他掸去小提琴上面的灰尘时，他发现斯特拉迪瓦里这个词清楚地刻在小提琴上。他认为，当然他也希望这把小提琴能值几百万美元，但鉴定的结果是，这是一把毫无价值的赝品，甚至连一把二手小提琴的价钱也不值。问题是，市面上有太多的假乐器，其中很多都是用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的名字来伪造的。就在几个月前，一名百万富翁卷入了一起涉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和大提琴的骗局当中。他是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和小提琴权威，包括那些由斯特拉迪瓦里制造的。他受到众多个人和机构的信任，在芝加哥、纽约、东京、苏黎世和维也纳都设有办公室。他在这方面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人士。但就在两年前，有人发现他在出售假乐器来欺骗客户。有一次由他鉴定并卖给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爱乐乐团的30件乐器，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这几乎导致那个乐团破产。还有一次，他以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把大提琴，但后来人们发现它的价值只有2000美元。经过几十年的交易，他终于被当场抓获，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客户那里骗取了1亿多美元，住在奥地利一座翻新过的城堡里，并成为上流社会和音乐行业的宠儿，成为了斯特拉迪瓦里乐器鉴定的最权威人士。坦白地说，没有什么计划比撒旦的计划更富有欺骗性了。每年都有更多的潜在客户被欺骗和欺诈，而且都是以上帝的名义来行骗的。今天在世界各地寻求属灵答案的宗教投资者，被各种属灵的仿制品、高仿真的冒牌货以及数不清的空头承诺所欺骗。各种宗教产品经销商遍布全球，试图说服潜在客户相信他们商标上的名字不是伪造的，这是真品，它会把你和上帝连接起来，它会带你去天堂，这是耶稣签过名的，你看，耶稣制造的。事实上，21世纪和1世纪没有什么不同，以至于使徒会警告当时的教会要当心那些假冒的传道人、假冒的福音、假冒的教义和假冒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可能会很担心， 那我怎么分辨这个世界上属灵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呢？我又不是神学专家，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邪教辨别课程的培训，也没有学习过怎样发现属灵的欺骗者。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才能分辨真伪呢？在属灵的世界里，我怎样才能避免买到假冒的小提琴呢？那就拿起约翰写的第一封信，你可以在第二章中清楚地找到答案。事实上，使徒约翰受神的启示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专用的属灵设备来检测和辨别假冒的属灵事物。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也就是说，下面就是我写这封信的目的，请大家听好了，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引诱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迷惑或者是诱惑。假教师会试图引诱你误入歧途，也就是引诱你来跟随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迷人的个性，有一些是学者，还有一些很老练，人脉很广。他们的追随者从芝加哥到东京再到维也纳，他们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约翰在本章的第18节已经指出他们是敌基督的，而这些敌基督者，这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想要给你一些东西而不是基督，想要用这些东西来取代基督。这些敌基督者，上次在第19节说过，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但他们却不愿意独自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潜在客户，他们想着那个羊群，他们在惦记着那群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在我们教会里对一位女士说，除非她悔改，向她曾经诽谤过的人道歉，否则她不能再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但她不想悔改，拒绝道歉，拒绝做正确的事情。几周后的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教会，向接待员要教会成员的名录。那时候我们正在印刷成员名单，就在那时，我碰巧路过，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请求。我走进接待处，告诉他不能把我们的名单给他，并且让他马上离开。他不死心，我再次予以拒绝。于是他转过身，跺着脚走出大厅。但在此之前，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了几句我以前从未在教会里听到过的一些关键词和短语。我非常确定那不是圣经里的话。他想接触教会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影响这些人，但这正是教会惩戒所要防止的，因为教会惩戒能够保护会众。这些假教师想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在兜售伪造的福音。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但他们仍然想保留与会众的所有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影响信徒，把他们引入歧途。所以约翰警告教会属灵欺骗的威胁。那么普通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威胁呢？普通的信徒怎么才能识别出那些非常狡猾、精心伪装、让人印象深刻的属灵谎言呢？尤其是当他们拥有证明其真实性的证书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宝贝挂在 我叫回办公室门外的墙上，是一张用黑墨水写满了字的纸，这是查尔斯·斯布珍在19世纪后期讲到手稿中的一张纸。这张纸注明了日期，并附上了一份证明其真实性的证书，以及他讲到的日期和所用的经文。那这张纸对我来说呢，更有价值的是，按照斯布珍的习惯，每个周一他会带着他的讲道手稿去办公室，用一支紫色墨水笔来编辑他的手稿。紫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因为他说这会让他想起基督的王权。只有在他用紫色笔完成所有的修改后，手稿才会被送到报社出版。裱在我办公室门外的那张纸就是这样的一页手稿，上面标注了几句话，还有手写的注释。这些注释写在这张手稿的空白处，用的是紫色墨水，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看看，我在大厅里卖票。现在谁知道呢？它可能是伪造的，可能不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真的，而你在我死后发现它是伪造的，我也不会因此而下地狱。但如果你把福音搞错了，你理解的耶稣不对，满足于属灵上的赝品，那么你的永恒归宿就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这么热心，要为信徒提供在属灵方面鉴别真假的装备。请大家来看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常在我们心里的恩膏不是某种教育，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位格。约翰已经在第20节提到了他，你们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耶稣应许内住的圣灵要来教导信徒，并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第16章。对于早期教会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旧约当中，圣灵主要降在君王和先知的身上，当耶和华想要成就非凡的事情时，偶尔也会降在普通人的身上。这不是永久的内住，而是暂时的遮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读到圣灵降临在旧约中的某个人物身上，然后又离开他，就像圣灵后来离开扫罗王或者是参孙一样。每个信徒都被神的灵永久高抹或内住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位作家写道，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没有人配得这样的恩典。门徒们的脑子一定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这第三个位格要么被过分的强调了，要么被大大的低估了。圣灵正是神赐给我们的装备，更确切的说是在信心和生命方面来装备我们的。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受恩膏的，而不是只有那些真正属灵的基督徒，他们每周都去教会，从来不发脾气。约翰说，不是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是受恩膏，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例外。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圣灵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个作为。 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听从并跟随圣父和圣子，也要听从并跟随圣灵。大家要知道，神的每一个位格都有其特定的职能，都一同完美和谐的一起工作。有些职能是重叠的，而有些则是父、子或灵各自更具体的工作。圣灵赋予我们几项职能，使我们能有效地服侍我们的三位一体神，并保护我们不受欺骗，不被诱惑。首先，圣灵在我们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装备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包括很多方面，它被称为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4章17节，被称为恩典的灵，希伯来书10章29节，生命的灵，罗马书8章2节，荣耀的灵，彼得前书4章14节。基督徒生活和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真理、恩典、圣洁、生命和荣耀紧密相连。圣经告诉我们，神内住的灵将在改变我们的过程中指导和装备我们。真理、恩典、生命、荣耀，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和生命当中真正的记号。圣灵不仅装备我们去服侍，第二，圣灵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现在是圣灵活着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每个信徒都有圣灵永久居住在里面。然后保罗写信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那么你怎么能被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充满呢？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在以弗所书5章18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充满这个词意思是控制、掌管。你可以这样来表达这句话，你们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圣灵，你就可以大可放心，如果是他在引领你，那他一定会引领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骗子的标志之一是假冒为善，他们过着叛逆的，常常是不道德的生活。犹大书第16和19节是这样描述假教师的，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圣灵真正的工作是引导被救赎的人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人的生命中有圣灵内住的真正记号。所以圣灵不但装备我们去服侍，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第三，圣灵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7节说，圣灵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这段经文里，约翰是在谈假教师那些欺骗者的问题。基于这个上下文，约翰并没有向信徒保证他们不需要牧师或者是查经学习带领者来教导我们。连使徒约翰写的这一封圣灵所默示的信，我们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很明显，约翰就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所以约翰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使徒约翰说的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会保护我们，不受 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错误教导。之前在第二十二节，约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也就是说，你如何识别说谎话的假教师呢？你就看他是不是试图诱惑你，让你离弃那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就知道了。你会发现那些伪造的福音、伪造的宗教、伪造的传道人、伪造的作者或者是教师，因为他们谈论神，却不谈论有同等神性的神的儿子主耶稣。总之，他们不会引导你去敬拜耶稣。在爱德蒙·希伯特所写的注释书中，他讲了一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艾恩·塞德博士是二十世纪早期穆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艾恩·塞德在洛杉矶碰到一个人在街上讲道，他听了一会儿，很快就意识到讲道者实际上是在讲一个著名的邪教所持守的关于基督的异端。这时他注意到人群的另一边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聆听，时不时的还露出微笑。艾恩·塞德博士突然对这个被邪教骗子误导的人感到很难过，于是他就走到这个人旁边。当传道人讲完后，他便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发现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于是艾恩·塞德就问这个人，那么你觉得这个传道人讲得怎么样呢？这个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清楚地回答他所有的论点，但我知道当他讲到的时候，我内心有声音在说，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这就是圣灵在工作。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并将他高举远超过人，因为他是圣子，是神人。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曾对他的门徒说，在他升天之后，神的灵会降下来并荣耀圣子，约翰福音16章14节。这也包含了圣经，它不仅是活的话语，也是基督借着他的使徒所记录下来的书面话语。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基本上欺骗了许多假的属灵的人，它成了他们想要读的书，以支持他们不相信圣经的独特性和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本书的书名叫《与上帝对话》。这本书销售了差不多有300万本。作者说，有一天他开始写下他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警告，对吗？这位作者在很多场合所提到的上帝，并不完全是圣经所说的上帝。这个所谓的神基本上适合于任何宗教，这倒并不奇怪。那下面我们就听听作者沃尔施所写的他与上帝的一次对话吧。上帝说，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否则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理。沃尔施说，但是我关于上帝的真理是来自于你。上帝说，谁说的？我是别人。别人是谁？当然是那些带领者、牧师、拉比、书籍、圣经。上帝说，那些都不是有权威的资料。我是问，他们都没有权威吗？没有。那真理从何而来？上帝说，你要听从你自己最崇高的思想，倾听你的经历，倾听你的感受， 当其中任何一个与你老师告诉你的或在你的书中读到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忘了它吧，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圣灵从来不会引导你说，倾听你自己的感觉，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忘了那位救主吧，忘了那本书吧。圣灵从来都不会这样做。根据这本书，约翰福音第16章告诉我们，真正的福音，你可以通过祷告来交通的上帝的真灵，会高举荣耀圣子。荣耀这个词是 doxa， 意思是正确的思考，以一种好的方式来证实，来显明。假教师败坏基督的名声，而圣灵高举基督的名。骗子攻击基督的神性，而圣灵彰显基督的荣耀。虚假的宗教会剥夺人们对基督的敬拜，而真正的信仰会促进对基督的敬拜。所以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就是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也就是说，下面就是我写这封信的目的，请大家听好了，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引诱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迷惑或者是诱惑。假教师会试图 引诱你误入歧途，也就是引诱你来跟随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迷人的个性，有一些是学者，还有一些很老练，人脉很广。他们的追随者从芝加哥到东京再到维也纳，他们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约翰在本章的第十八节已经指出他们是敌基督的，而这些敌基督者，这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想要给你一些东西而不是基督，想要用这些东西来取代基督。这些敌基督者，上次在第十九节说过，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但他们却不愿意独自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潜在客户，他们想着那个羊群，他们在惦记着那群人。那么普通的信徒怎么才能识别出那些非常狡猾、精心伪装、让人印象深刻的属灵谎言呢？尤其是当他们拥有证明其真实性的证书时，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谁知道呢？它可能是伪造的，可能不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真的，而你在我死后发现它是伪造的，我也不会因此而下地狱。但如果你把福音搞错了，你理解的耶稣不对，满足于属灵上的赝品，那么你的永恒归宿就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这么热心，要为信徒提供在属灵方面鉴别真假的装备。请大家来看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常在我们心里的恩膏不是某种教育，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位格。约翰已经在第二十节提到了他，你们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耶稣应许内住的圣灵要来教导信徒，并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对于早期教会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旧约当中，圣灵主要降在君王和先知的身上，当耶和华想要成就非凡的事情时，偶尔也会降在普通人的身上。这不是永久的内住，而是暂时的遮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读到圣灵降临在旧约中的某个人物身上，然后又离开他，就像圣灵后来离开扫罗王或者是参孙一样。每个信徒都被神的灵永久高抹或内住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位作家写道，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没有人配得这样的恩典。门徒们的脑子一定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这第三个位格要么被过分的强调了，要么被大大的低估了。圣灵正是神赐给我们的装备，更确切地说是在信心和生命方面来装备我们的。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受恩膏的，而不是只有那些真正属灵的基督徒，他们每周都去教会，从来不发脾气。约翰说，不是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是受恩膏，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例外。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圣灵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个作为。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听从 并跟随圣父和圣子，也要听从并跟随圣灵。大家要知道，神的每一个位格都有其特定的职能，都一同完美和谐的一起工作。有些职能是重叠的，而有些则是父、子或灵各自更具体的工作。圣灵赋予我们几项职能，使我们能有效地服侍我们的三位一体神，并保护我们不受欺骗，不被诱惑。首先，圣灵在我们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装备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包括很多方面，它被称为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4章17节，被称为恩典的灵，希伯来书10章29节，生命的灵，罗马书8章2节，荣耀的灵，彼得前书4章14节。基督徒生活和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真理、恩典、圣洁、生命和荣耀紧密相连。圣经告诉我们，神内住的灵将在改变我们的过程中指导和装备我们。真理、恩典、生命、荣耀，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和生命当中真正的记号。圣灵不仅装备我们去服侍，第二，圣灵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现在是圣灵活着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每个信徒都有圣灵永久居住在里面。然后保罗写信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那么你怎么能被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充满呢？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在以弗所书5章18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充满这个词意思是控制、掌管。你可以这样来表达这句话，你们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圣灵，你就可以大可放心，如果是他在引领你，那他一定会引领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骗子的标志之一是假冒为善，他们过着叛逆的、常常是不道德的生活。犹大书第16和19节是这样描述假教师的：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圣灵真正的工作是引导被救赎的人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人的生命中有圣灵内住的真正记号。所以圣灵不但装备我们去服侍，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第三，圣灵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7节说，圣灵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这段经文里，约翰是在谈假教师、那些欺骗者的问题。基于这个上下文，约翰并没有向信徒保证他们不需要牧师或者是查经学习带领者来教导我们。连使徒约翰写的这一封圣灵所默示的信，我们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很明显，约翰就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所以约翰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使徒约翰说的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会保护我们不受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 错误教导。之前在第二十二节，约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也就是说，你如何识别说谎话的假教师呢？你就看他是不是试图诱惑你，让你离弃那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就知道了。你会发现那些伪造的福音、伪造的宗教、伪造的传道人、伪造的作者或者是教师，因为他们谈论神，却不谈论有同等神性的神的儿子主耶稣。总之，他们不会引导你去敬拜耶稣。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并将他高举，远超过人，因为他是圣子，是神人。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曾对他的门徒说，在他升天之后，神的灵会降下来并荣耀圣子，约翰福音16章14节。这也包含了圣经，它不仅是活的话语，也是基督借着他的使徒所记录下来的书面话语。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基本上欺骗了许多假的属灵的人，它成了他们想要读的书，以支持他们不相信圣经的独特性和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本书的书名叫《与上帝对话》。这本书销售了差不多有300万本。作者说，有一天他开始写下他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警告，对吗？这位作者在很多场合所提到的上帝，并不完全是圣经所说的上帝。这个所谓的神基本上适合于任何宗教，这倒并不奇怪。那下面我们就听听作者沃尔施所写的他与上帝的一次对话吧。上帝说，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否则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理。沃尔施说，但是我关于上帝的真理是来自于你。上帝说，谁说的？沃尔施，别人。别人是谁？当然是那些带领者、牧师、拉比、书籍、圣经。上帝说，那些都不是有权威的资料。沃尔施问，他们都没有权威吗？没有。那真理从何而来？上帝说，你要听从你自己最崇高的思想，倾听你的经历，倾听你的感受。当其中任何一个与你老师告诉你的或在你的书中读到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忘了他吧，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圣灵从来不会引导你说，倾听你自己的感觉，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忘了那位救主吧，忘了那本书吧。圣灵从来都不会这样做。根据这本书，约翰福音第16章告诉我们，真正的福音，你可以通过祷告来交通的上帝的真灵，会高举荣耀圣子。荣耀这个词是 doxa， 意思是正确的思考，以一种好的方式来证实、来显明。假教师败坏基督的名声，而圣灵高举基督的名。骗子攻击基督的神性，而圣灵彰显基督的荣耀。虚假的宗教会剥夺人们对基督的敬拜，而真正的信仰会促进对基督的敬拜。所以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就是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圣灵还有一个工作，第四，圣灵是神对天堂的应许。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 神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哥林多后书1:22。这里翻译成凭据的词，是一个在经济生活中与首付有关的词，就像买房子的首付一样，我们称之为定金。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担保，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预付凭据。这是一个凭据，一个应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标志。我喜欢把它想象成订婚戒指，因为送的人购买它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通过它向接受的人所表达的信息很重要。大家应该还记得你向妻子求婚的那一天的场景，如果你不记得了，你只需要点点头，假装还记得就行了。我是很传统的那种人，我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就想戴上这枚戒指，这样当她答应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了。那枚戒指是我对即将举行婚礼的承诺，她告诉全世界，虽然婚礼可能还没有举行，但它实际上是我的。我们彼此都向对方担保，那枚戒指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已经有主了。那枚戒指向他证实了我说话算数，我爱他，想要娶他。根据我的记忆，当他答应了我把戒指戴在手指上时，乌云散开了，太阳出现了，我听到天使在一起高唱哈利路亚。你们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点点头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因为天父爱我们，而圣子要向我们显明他是天父永远的爱子，他已经这样显明，我们也接受了。圣灵就是我们的担保，是我们象征性的凭据。我们不但告诉世人我们属于那位即将降临的新郎，而且每天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走向羔羊的婚宴，作为基督永远的新娘，享受与他面对面的永恒荣耀。圣灵是新郎给我们的保证，是定金、担保、凭据，是婚戒。将来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到他父家里去。另外，约翰在这里写道，圣灵教导我们所有的事，实际上他要为我们翻译我们需要确认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请大家注意第27节的中间部分，圣灵所教导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也就是说他把基督的真理翻译到我们心里去。圣经学者肯特修斯在他对这节经文的注释中讲述了为什么确定你的翻译者是谁非常重要。他写道，乔治·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银行抢劫犯，他在本世纪末沿着德克萨斯州边境作案，一直非常成功，以至于德州骑警专门派了一支队伍去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去抓捕他。一天下午晚些时候，一名特别骑警看到乔治划过河，他一路跟踪他来到了他藏身的地方。他看到乔治先是和镇上的人混在一起，然后去他最喜欢的酒吧放松，这个骑警就溜进酒吧，想对乔治先发制人。他手里拿着枪说，我知道你是谁，乔治·罗德里格斯，我来逮捕你，要追回你从德州银行偷来的所有钱，除非你告诉我这些钱在哪里，否则我现在就有权开枪打死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乔治不会说英语，而德州骑警又不懂西班牙语，他们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一直站在附近的村民自告奋勇地说，我会说两种语言，你想让我当翻译吗？骑警很感谢他，冲他点了点头。于是那个村民就把骑警的话翻译给乔治听。乔治知道自己被捕了，骑警的枪已经扣上了扳机，对准了他的头。于是乔治回答说，告诉骑警，我从银行抢来的钱一分钱都没花，请告诉他到镇子里的那口井边面朝北数五块石头，他就会找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把那个石头挪开，就会看到所有的钱都在那块石头后面的袋子里，请赶快告诉他，让他饶了我一命。这位很有心眼的翻译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转向骑警，用近乎完美的英语说，乔治·罗德里格斯真是个勇敢的人，他说他死也不告诉你那些钱在哪里。使徒约翰说，圣灵会担当翻译的角色，来向我们解释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不会对你撒谎，一句谎言都不会有。事实上，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约翰在这节经文的结尾写道，你们住在主里面。约翰不是说让我们努力与主保持关联，保持得到救恩的状态。事实上，这里的动词住用的是现在时态的陈述语气，意思是你们确实住在他里面。你们确实是，那就住在他里面，也就是说不要忽视他，别忘了他，不要一天都不和他说话，要依靠他，要好好的与他交通，听他的话，对他的警告和鼓励要格外留意。这就是圣灵所要完成的几个工作。第一，圣灵要装备我们去服侍。第二，圣灵要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圣灵激发我们进行真正的敬拜。第四，圣灵是神对我们天堂的应许，它是神给我们的定金、担保和凭据，它是我们的婚戒，让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是基督的新娘，将来要享受与他面对面的永恒荣耀。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装备，帮助我们鉴别出那些伪造的小提琴、假冒的属灵事物，帮助我们去荣耀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的主，是将来的那位新郎，是一切信主之人的救主，是将来要统治全地的大君王。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将你圣洁的灵赐给我们，并且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与他保持连结。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的这个担保凭据，也让我们有确据知道我们是属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去更好的顺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知道何为真何为假，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